今天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啊，这是保罗讲到神的计划，这三章圣经的最后一章，重点是讲选民，讲选民。这个第十一章这题目就是犹太外邦同盟联系啊，至终啊给我们看到犹太外邦同盟联系。虽然犹太人曾经弃绝主，也被弃绝，好像暂时搁在一边，救恩临到了外邦人，但是呢因着外邦人的蒙恩，就激发了选民，最后选民发奋，最后也能够蒙恩。所以这一章就是看到神的奥秘的成全，神整个计划的成全。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明白主的心啊，才能够做他的工作。所以这章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明白主的心啊，我们也应该明白神的心，像保罗一样。保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讲的奥秘，这一章圣经也讲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十节，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啊。这章呢是接着前面一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是这样的悖逆的百姓啊。为什么说他们悖逆呢？因为并没有啊，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神预备了奉差遣的人，就是说没有不预备，神给他们预备了奉差遣的人，神也让他们听见了福音，所以他们是无可推诿。然而他们还是这样的刚硬，还是这样的悖逆，惹动神的愤恨，所以啊，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确确实实是悖逆的百姓。所以十章最后一节就是至于以色列，他说我整天伸手照顾那悖逆顶嘴的百姓。那从这一节再连着十一章，我们就会看出来，虽然以色列是这样悖逆，这个确实是有奉差遣的去传道，向他们传福音，他们也确实是听见了神给他们的福音，但是他们还是悖逆。可是这一节里给我们看到神没有放弃，神整天还在伸手，还在招呼，还在等待，还巴不得他们能够信主，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现在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这里保罗就说了，我却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意思说他们这样的刚硬，虽然有受差遣的去传啊，他们也听见了福音，他们仍然是不信，难道神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所以这里保罗亲自回答说断乎没有，所以这是非常肯定的回答，神绝对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只不过暂时离弃他们，因为他不要，因为他拒绝，因为他藐视神的救恩，他们不认识这位弥赛亚。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保罗他讲了几个理由，怎么样证明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那第一节接下来保罗讲到自己的经历，他说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保罗是一个标准的希伯来人，是个以色列人啊，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也讲到自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第八天就受隔离，而且还是个法利赛人。这里也说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地地道道的以色列人。保罗这个意思很简单，就这一句话就说明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也是以色列人，而且非常的反对基督，迫害基督的使徒，基督的教会。这样一个保罗他啊尚且能够悔改得救，没有被神弃绝，那更何况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啊，这一章主要讲的整个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民族来讲是没有弃绝。所以保罗第一点就从他个人的经历啊证明神没有弃绝，意思说我这样的败坏，用保罗自己自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然而我蒙了怜悯，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他也相信他的同胞，他的骨肉也同样会蒙怜悯，所以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断乎没有，断乎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从神回答以利亚的话里面证明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神没有丢弃。我们看就是第二节以后，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些个百姓是在神预先所知道的里面，就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知道神的计划里面按照他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对选民也好还是对教会也好都有神的预知和预定。所以说这里说神没有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就在他的计划里他预先所知道的所拣选的，神的预知和预定，这个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已经看到了，预先所定下的人啊，他把他们招出来， 所招的人又叫他们称义。所以这些人不仅指着外邦人，也指着所有在他计划当中有份的。所以这里说神没有丢弃他最先所知道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样说的呢？先把以利亚控告以色列这一段把它引用把它写下来。他说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呢？下面就是第三点，这一段就是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知道以利亚经过十八章在加密山顶大吃惊，是心思良意的百姓都回转，都认识耶和华是神，彻底的这可以说战胜了当时的这些个巴利先知、耶洗别的权势，因而刚刚打完胜仗，耶洗别就追上他，所以以利亚逃命了，逃到旷野。以后呢，神把他带到何烈山，在那里，这是以利亚所说的话。他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前面两句对不对？对的，是啊，当时的光也就是这样。”在耶洗别的时代，也就是亚哈作王的时代，只要是先知他们都杀害。所以以利亚是逃命了，曾经是住在基利西旁，又住过撒勒法的寡妇家，一共三年半之久连基利西旁在撒勒法寡妇家一共三年半之久一直亚哈就是在追上，甚至俄巴底曾经藏了一百个先知，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这么这就证明确实是当时的这个亚哈作王的时代，就是杀先知拆毁神的祭坛。但底下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认为只剩他一个人，那这个就是以利亚不知道，他以为就我一个人。所以这句话里没提在这个列王上提到，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好像这世界就是他一个人，那全以色列所有的先知都杀光了，都没有了，好像只有他这一个人一样。所以以后神叫他听见微小的声音，经过这个狂风、地震、大火、雷轰、闪电，神让他怎么？让他经历被神破碎、被神震动，以后神让他听见微小的声音，在那个微小的声音，神回答了他，神回答了以利亚这个问题。神怎么回答？就第四点，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以利亚以为只有一个人，只有我，但是神告诉他说多少？神可以用奇妙的办法，在那一个时代，最黑暗的时代，那个耶洗别是最残酷的一个时代，见先知就杀，那个时代神竟然能够留下七千人，大家看看这个比例，七千比一啊，这么一个比例。而且是这七千人，神不但是保守了他们，留下了他们，而且呢，这些人是有骨头的，是未曾向巴黎屈膝，还有一个地方说是未曾向巴黎亲嘴，是坚决的分别为圣的，是坚决的不与巴黎这个什么，不与这个耶洗别的权势妥协的，是坚决的站在神旨意边的。这些人神把他们保护，怎么保护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相信神在今天时代也是这样，为他自己的自己，就是为他的名，为他自己的旨意，为他的计划，神留下了这么多人。今天的时代也是这样，像耶洗别的时代，像亚哈时代这么样的黑暗，神仍然留下。这就是神对以利亚的回答。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不是就是你以利亚一个人，在每一个时代都给我们看到神没有弃绝以色列。这是保罗讲的第二点，底下五节六节，如今也是这样现在保罗转到如今了，就是保罗写书信的这个时代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那就是说以色列在古代的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在以利亚的时代，神没有丢弃，神没有丢弃。那如今呢，神还有给他们恩典，而这个恩典叫做什么？拣选的恩典，是留有余数，就是说以色列余数还要蒙恩，余数就是少数，那肯定就是大多数都是刚硬悖逆，结果都灭亡了。但是这个余数，这就是神的恩典，也就是神的旨意，也就是神的计划。神绝不能够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使这个约废掉，神绝不能废掉。所以说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就是说这些个余数剩下的以色列得救是靠恩典，不是靠行为，完全是恩典。什么 的一个解释了。第六点，出于恩典就不再会寻味。什么叫恩典？就是白白给你的，不是你立了什么功，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也不是你有什么好行为，也不是因为你遵守律法。那这里就指以色列人就是靠遵守律法，想要这样就能够得意，就能够称义，是不在乎行为。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恩典就是白白赐给我们，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如果靠行为，那哪叫恩典？所以这个余数所以留下是恩典，是恩典。正如那七千人能被留下，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所以神让以利亚知道，不在乎定义，不在乎奔跑，乃在乎发怜悯的神。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神拣选的恩典。所以五节六节就是看到，仍有余数，是如今啊，这些个蒙恩者，他们的蒙恩是在恩典当中，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底下第七节到十节，那就是顽梗不化的人。其余的人也可以说就是大多数的人是顽梗不化，也可以说是历史历代许多犹太人从主把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啊，耶路撒冷遭毁灭，犹太人被抛散到全世界，那这一代一代我们不知道死了多少犹太人，顽梗不化。但是其中信的啊，那就蒙恩典，哪怕他们现在已经死了，是吧？信的就蒙恩，所以说是顽梗不化。我们看第七节说，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大家想想这句话，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求是不是求基督啊？是不是求信耶稣啊？不是，他们所求的是求律法，是求律法的义，所以他们没有得到。他们刻苦己心，他们又进食祷告，他们又怎么样的条条律法，怎么样的就是戴在这个头上，额上戴在额上，是吧？这个也在手上做记号，也在额上为经文，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不能得到，所以他们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所以这顽梗不化的人里面是说明了许多人追求而得不到，因为他们不是照着恩典来追求，不是因着信，也就是前两章告诉我们的信心的所得的义和律法的义是不同的。恩典就是恩典，得救恩的方法就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律法。所以他们所求的他们没有得到，为蒙拣选的人得到了，那就是蒙拣选的人就是在恩典里面得到了，其余的人就成了顽梗不化。这顽梗不化的是谁？这个意思就是不可救药了。这顽梗不化的他的一个结局就是灭亡。顽梗不化的意思就是给他救恩传给他，他也不要，他拒绝这个救恩。所以以色列蒙恩是余数，正如外邦人得救人数天满，外邦人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进窄路的进窄门的就是少数人，找到的人也少，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要领人悔改。所以这里是余数，意思就是少数的，那其余人成了顽梗不化。底下就引证圣经，保罗引证旧约，引证圣经，说明这些人多么刚硬，所以神也就给他们昏迷的心，就是神认明他们的意思。你既然刚硬，你拒绝，结果你就是昏昏沉沉，心也昏迷，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直到今日啊，这些个都是引证旧约，在生命记，在以赛亚书，在耶利米书都提到昏迷的心，心蒙脂油，嘴唇亲近神，心却是远离神，是吧？口是心非，所以这些个百姓的光景，所以昏迷的心，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不是不给他们，乃是他们拒绝。一直到主来到世上，造成肉身来到人间，主来救他们，他们还是不要，拒绝主的救恩。所以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罗。这个宴席就是他们本来应该得到的这个福音的宴席，他们却是没有得到，反倒成了他们的网罗。这个网罗的意思就是因为他们拒绝救恩，所以他们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陷到网罗里了。本来应该成为他们的宴席，这个宴席就是福音的宴席，本该是成为这样的一个宴席，但是他们毕竟没有得到，结果呢成了网罗。底下有几个变，你看看，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恩典中蒙恩战兢啊，因着信保守在恩典当中，那我们越变越好，越变越好，犹太人越变越坏啊！不要，起初啊，神是差遣历史历代的先知来叫他们听神的命令，预言那一位基督要来到，他们不要。以后耶稣亲自来，他们不要啊，所以越变越坏。再以后使徒们在传基督的福音，他们仍然不要，不但把耶稣 钉十字架，把斯蒂凡钉十字架，把斯蒂凡打死。以后呢，又有许多的使徒都为主殉道，都是这些犹太人刚硬啊。所以说，这个宴席变为网络，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成了他们的报应，就因为他们拒绝救恩，他们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所以下面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在英文就是让他们永远弯着腰吧。弯腰什么意思 啊就是你不能抬起头来，不能够蒙恩，永远就是属世了。所以这一段就是引证，神没有丢弃他的百姓，但是也不能够否认有一些人顽梗不化。所以我们要为犹太人付代价祷告，又为神的选民祷告，巴不得有更多人能够得救，给他们能够回转，不要变，越变成什么？变得最后就是灭亡，变为网络，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三个变，是吧？所以这就是不是神没有恩典，乃是他们拒绝神的恩典。那这就是第一段，给我们看到保罗啊，他证明神没有拒绝他的百姓，但是呢，也看到了有一些人，你始终不蒙恩，那就是不蒙恩了，恩典当中就没有份了，所以就成了他们的报应。结果就受到该得的报应，所以这个恩典怎么得到？就是因着信，这就叫恩典。因着耶稣的血和我们的信，就叫我们白白的称义。这一个救恩可以说，外邦人也好，犹太人都是一个方法，都是信主之法，绝不是用行为或者靠律法。底下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神的旨意和成就，也可以说神的美意和成就。第二段里面啊，就重点给我们看到犹太和外邦的关系。犹太人弃绝了主，弃绝了救恩，结果恩典就临到了外邦人，而也讲明外邦人是不配蒙恩的，所以也劝诫外邦人要战兢，不要自夸，不要自高，应该怎样的战兢恐惧。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一节，十一节十二节，这两节就给我们看着犹太人的过失，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今天你我作为外邦来讲，完全是一个恩典，我们是实实在在不配的。我们现在看他说，我却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所以保罗在这章圣经两次提到，两次的回答都是断乎不是，都是指着选民。第一节讲到了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所以他说断乎不是。这里十一节又讲到，难道他们失脚就要他们跌倒，意思说他们就起不来了吗？他们就跌倒了吗？失脚跟跌倒这个意思还有不同，失脚就是说失足了，跌倒是整个倒了，失脚就是你这个走路没走好，啪嗒跌了一跤，但是跌倒的意思就是不能再起来的意思，所以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是。作为以色列来讲，神自己的选民是没有拒绝，所以断乎不是，并不是叫他们跌倒，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这就是第一点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神并没有丢弃他们的视角，并不是叫他们跌倒，反倒什么呀，救恩临到了外邦。所以外邦人就是因为犹太人不要他们的过失的意思，就是他们拒绝，他们拒绝救恩，所以呢外邦人就蒙恩了，外邦人就蒙恩了。所以这一点呢，耶稣在马太福音也讲到，在新约圣经耶稣也特别讲。所以当犹太人拒绝耶稣所传的道，特别他自己家乡人也拒绝啊，这个波塞大呀，加百农啊，这些个地方，一个个地方，主行了多少神迹奇事，他们啊熟视无睹啊，看见像没有看见，就是不信，就是拒绝。所以耶稣说，他们的罪比索多玛、蛾摩拉还要厉害。所以如果是推罗西顿的话，也要悔改了。所以就指着这些人。所以耶稣最后说什么？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美意就是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一段。这个美意是什么？你犹太人不要，就恩临到外邦，这就是主的美意，主的美意。所以救恩便临到了外邦人，但是底下一句要激动他们发愤，这章圣经两次提到发愤，这个发愤就是指的犹太人。那这句就你看保罗这里连着就讲，前面一句就讲到救恩临到外邦人，接着就说要激动他们发愤，这他们是谁呀？是犹太人。就恩领导外邦人，外邦人蒙恩了，犹太人一看，哎呀，我们所不要的他们都要了，所以他们也被激发起来，激动他们，使他们也将来也要得救。所以下面十二节也同样的是这个意思，说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在天下就指着外邦人，他们的不要，他们的拒绝，我们反倒得到恩典，这个富足就是我们得到了 他丰富的恩典就是救恩。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缺乏也是，他们没有得到嘛，他们没有得到救恩，结果呢外邦人得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富足，我们的丰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所以这句话就是保罗带着盼望来讲这句话，意思说并不是说犹太人不要外邦蒙恩，那么犹太人就被拒绝了，不是这意思。何况他们的丰满，这丰满也可以翻译成为他们的完全，何况将来有一天他们啊要进到这个完全里面，就是说他们能够得救，能够蒙恩，那不是更，岂不是更使外邦人蒙福吗？因为由这个外邦的蒙恩就是因为犹太人，所以至今啊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忘记我们是怎么样蒙恩的，还是因着犹太人啊。前几章我们已经提到三点，是不是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我们要感恩呢、啊，要回报，所以我们都要将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哪里啊？就回到这个帕拉斯丁去传福音，叫回报主的恩典。因为救恩是从哪里？从犹太来的，基督也是从犹太来的，是吧？第三，圣言就是主的话语，这本圣经也是借着犹太人传给我们的，不然我们哪里会知道？我们哪里会得到？是吧？我们外邦人是无真神、无指望，都是信奉假神、多神，哪里有真神？所以说啊，他们的过失成了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成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何况有一天他们得到了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那岂不是更是成为外邦人的祝福啊？这个话我想啊，也是预言到将来千年国度，因为千年国度以色列是为首了，基督作王，以色列在列国当中为首，世界各个国家要敬拜神的都要到那里去，这不是成了他们的丰满，也就是使外邦人更蒙恩的，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大君王，敬拜耶和华。的确，我们再接着看十三节、十四节，这两节圣经还是这个意思，就是为要激动犹太人发奋。那这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外邦人蒙恩，那我们当然高兴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教会，我们有这个一切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允许。都得到了，但是啊，最要紧的，保罗这里讲的是什么？保罗一面讲到外邦的蒙恩，一面讲到不要忘记一点，就是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能够发奋。我们看一下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个话，因为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这个意思就是保罗并不是啊，现在转过来又偏向外邦人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因为保罗他奉派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特别。对于这方面了解得更清楚，因为他有这个负担，有这个使命。为什么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神却是叫他做外邦的使徒，就是让保罗成为一个榜样，体会神的心，不是单为自己的骨、自己的子民，为自己的骨肉，为自己这个小范围。所以神给他的托付是做外邦人的使徒，而且他说，所以我也敬重我的职分。他没有忽视，他是敬重，就是他非常的看重、尊重神所给他的这个职分。所以提到外邦人怎么蒙恩，是因为犹太人不要，所以外邦人蒙恩了。但是底下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就是外邦人蒙恩不错，他是外邦的使徒，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又忽略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骨肉之亲犹太人的蒙恩。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就托付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的骨肉同胞。所以有的时候主也带领我们的同工都是啊，这个每年都回去，都要回去看看他们啊。这就是什么呀？激动我骨肉之亲要发奋，好救他们一些人。尽管保罗主要的托付不是犹太人，所以不是在选民当中，但是神也给他让他也要在对以色列做见证，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提到了啊，在君王面前，在万邦面前，在以色列面前为我做见证，而且要为主的面受许多的苦，那这样一个保罗，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榜样。所以十三、十四节重点的意思还是为了激动犹太人发奋，救他的骨肉之亲。所以外邦的蒙恩啊，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因此从这句话也说明神没有丢弃犹太人。在底下十五节、十六节是保罗讲个比喻，从这个比喻也可以看到。看到什么呢？就是说不管是犹太还是外邦，在基督里，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就是合而为一的，主看都是圣洁的。十五节，他们若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死而复生吗？ 那这里就提到了犹太人将就要蒙恩啊，必定会蒙恩的。他们被丢弃，天下与神和好，外邦人与神和好了，我们得到救恩了，我们得到。但是呢，保罗并没有说他们就丢弃了，接下来说他们被收纳，那就是被丢弃是暂时的。所以说就好比浪子一样，暂时离弃，永远要被主得到。所以有一天他们要被收纳，那岂不是死而复生了？所以犹太人将来有一天要蒙恩，那真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死而复生，死而又得了。底下他就举例了，所见的心念若是圣洁，这个心念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丰收的时候要献上初熟的果子，初熟果子献上的其中就是有这个新的这个麦子磨成面，献新素祭，献新祭，献新素祭。啊，五旬节讲到五旬节的时候献新素祭，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一个初熟的果子代表谁？代表基督，基督为我们成了麦子，为我们在地里埋葬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就是这个麦子所磨成的心面，为我们受苦，又为我们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所献的是心面，若是圣洁，主本身就是圣洁，所以全团也就圣洁了。这个全团代表什么？代表犹太外邦。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在保罗的思想里，就是没有，我们也应该没有什么，没有这种界限。虽然神有他这个救赎的步骤和计划，因着犹太人的气绝拒绝刚硬，所以恩典临到外邦人，但是呢神的计划里以后呢犹太人也要蒙恩，所以在神看都能够成为圣洁。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树根点也是代表主，主就是这个根，所以我们都出于他的生命，生命的根源就是主，主就是生命的根源，所以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个树枝当然第一是指的犹太人，所以下面就讲到橄榄枝的这个橄榄树和橄榄枝的这个关系，是吧？树枝也就圣洁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枝子是后接上的，是也橄榄枝，是不是？所以枝子和树根的关系不是生命的相连吗？生命的相连。所以保罗讲这两句话的意思，就不要把这个犹太人看作不圣洁，或者他们被丢弃了，神不要他们了。正如同外邦人也是不圣洁，但是在基督里面，因着这个心面，因着这个树根，也就圣洁了。所以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那个生命，所以给我们，使我们那个圣洁。底下，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所以十七节开始，我们看啊，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整个这一小段里面，就保罗讲到橄榄啊，野橄榄和橄榄的这个比喻，橄榄枝的比喻，两种，一个是这个橄榄枝，一个是野橄榄。当然就是指着外邦了啊，所以外邦和犹太这个关系，保罗进一步讲到，也更看到我们外邦的不配。所以这一段的比喻里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一段的比喻里面就是说，保罗在劝诫我们外邦人，蒙恩的外邦人，你不可什么？这里有几个方面：第一，不可夸口；第二，不可自高；第三，你还要长久在恩中。这就是对我们外邦教会的一个劝诫。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比喻说的实在太好了，他说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就指着犹太人了，被折下来了，因为你不要主嘛，你就好像枝子把你砍下来了，你不结果子，所以耶稣也说不结果子这枝子就要把它砍下来，所以犹太人被砍下来了，折下来了，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野橄榄这根本不是原配的枝子，不是原来的，那我们是外邦人，是不被蒙的，得接在其中，就是得，就是你被接上了，是恩典，就把我们接上了，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这个橄榄根的肥汁就是救恩的丰盛，我们得到了，是一切的允许，救恩的丰盛，因着犹太不要，结果谁得到了？我们外邦人得到了，我们得到了。这个外邦人就是指着信主的外邦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得到了。所以底下你就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向谁呀？向犹太人夸口，这更是没有道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哎，信主了，我蒙恩你了，你别忘记，我们还是因着犹太人蒙恩。虽然他不要，但是我们还因着他们蒙恩。没有犹太人，我们不认识基督，我们得不到救恩，我们也得不到这本圣经。所以说，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这旧枝子就是原来的枝子，就是指的犹太人。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所以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个枝子，我们不能离开根，是根拖着我们。 没有根，没有主就没有我们，是吧？所以这事不要夸口。你若说呢，这是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你看这不是夸口吗？好像我很了不起，你看看我蒙恩了，不错。他们因着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所以保罗把这个关系讲明，为什么犹太被折下来？因为不信。我们外国人为什么蒙恩？也不是我们比他强，也不是我们有什么优越性，也不是就因为他们不要我们就要，乃是因着信，就这么简单。因着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所以第一，不可夸口，我们真是没有可夸。所以保罗说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后面一大段整个就在告诉我们，是吧？我们蒙恩啊，蒙拣选啊，是不配的，是软弱的，是卑贱的，是看人为无有的。主是让那些个有的，那些个强壮的，那些有智慧的羞愧。我们是愚拙的，被主拣选。所以说你不可夸口，不可夸口，不可自高。自高什么意思？高于别人一切，目中无人啊，觉得自己有点本钱，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就是因主的恩，主的恩是因着信。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接受了他的恩典，你肯接受，那这个恩就临到了我们。所以他说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就是反要战惊，要惧怕啊，要战惊恐惧。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日子，也必不爱惜你。意思说，如果你骄傲，你夸口啊，那神不爱惜他，神也不爱惜你。所以可见的，下面保罗就讲到了神的恩赐和严厉的两个方面。神对什么样的人恩赐，对什么样的严厉啊？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跌倒的人是严厉的，那就是说呢，你拒绝救恩，你一直不要，那么你就被拒绝。其实神还是在等待，这个严厉就是管教，这个严厉是等待，这个严厉也是神的忍耐，这个严厉也就是暂时不要你，暂时不理你，给你扔了一边，暂时放下，放下。像你是有恩赐的，因为你要啊，你接受啊，你谦卑啊，悔改就蒙恩。所以每一个人蒙恩，你不管犹太外邦，其实都是一个原则，就是谦卑、信靠、悔改、认罪，那你就蒙恩了，就这样就蒙恩了。所以像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下面一个原则最要紧的，就你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你拒绝救恩，你刚硬，你骄傲自夸了不起，那可能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要谦卑，不可自夸，不可自高，要战兢，而且要长久在他的恩赐里面，就要蒙保守。犹大书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保守，就是我们天天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要保守自己，要长久在他的恩中，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就不然的话，那么神的眼里也要对待你。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那最后这两节就是他们一定会被接上，还要被接上。这个他们是谁呀？犹太人。他们以前是不信，以后看见犹太蒙恩了，他们会发愤，是吧？所以这里这一大段里面两次提到发愤，发愤。那我们常常彼此人，当然这个是指着外邦和这个犹太人这两个整个这个民族来讲。整体来讲，其实我们个人，我们思想上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不起这个恩典，你看别人蒙恩了吧？有人看不起，什么托付不托付你不要，结果人家都得地了，人家都走了，人家都坐飞机去，人都买票了，人家都啊，我们会着急起来了。你也知道这是恩典，快的你也要求，你要求啊，也要得到。所以这就叫发愤，这就叫发愤。看见人家得到了，你就要发愤。可千万别人家得到你也不发奋，这就不好了，那自暴自弃啊，是吧？还是你就藐视神的了到底。所以犹太人有灭亡的呀，从整体来讲雅各全家得救，但是从个人来讲不信的就得不到，是你拒绝你不信，你发个大财怎么样，最后都灭亡，都死在外邦啊，死在异族啊，多可怜，是吧？所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这就是说神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神现在一直等待，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神有能力，神有他的计划，神在等待。你是那从 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意思说神有能力，神是这个主人，神是一个神是我们的主宰，所以他能做到，所以这一段里面那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保罗从这个橄榄和野橄榄的比喻，就是劝诫我们外邦人，第一不要夸口，我们本是野橄榄，是不配是被接上的；第二不要自高，你倒要惧怕，因为神把它砍下来，你不听话，你拒绝，神也要把你砍下来；第三就是要长久在他的恩中，免得我们也被砍下来；最后就是选民仍要被接上。所以保罗有这个信心，保罗也有这个看见。在底下我们接着看，还有就是这个二十五节到三十，还是属于这个大段里面，我们看看神美好的旨意之中是怎么成就的。保罗这里讲一个过程，意思说相信犹太人有一天一定被接上，但具体怎么样做呢？怎么就看见接上呢？就是二十五节以后我们看到神的奥秘之中要成就。保罗在二十五节讲到一个奥秘，我们看这个奥秘是什么。保罗从他的书信里面多次讲的奥秘，所以保罗是一个在亚勒波旷野深深的被主得到的人，配透了的工人，死透了的工人。我相信他也绝对不是哦，跑到亚勒波旷野马上就得启示的奥秘，一定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灵里祷告，灵里读经，吃下书卷，死透自己，所以结果他得到了奥秘。所以保罗所得的奥秘，以弗所书三章讲到福音的奥秘，也叫基督的奥秘，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以弗所第三章这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所指的就是由外邦人将要和犹太人达到三同，就是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后嗣，这是福音的奥秘。那我大概讲一下，因为讲到奥秘嘛，我们要知道保罗所讲的奥秘各个方面在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第五章保罗又讲的奥秘，那个奥秘是什么？是教会的奥秘，就讲到夫妻的关系。保罗五章讲到夫妻的关系，但后来保罗说我这个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教会来讲的，是指基督和教会来讲，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教会的奥秘是一个极大奥秘，基督就是我们的丈夫，教会就是妻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保罗讲奥秘呀、讲到奥秘。临前十五章保罗又讲到复活的奥秘，我们身体改变复活的奥秘。临前十五章五十一节一直到五十四节保罗也讲到奥秘。其他我们知道耶稣讲到天国的奥秘，启示录老约翰给我们看到有淫妇的奥秘，奥秘在大巴比伦，这世上的淫妇是什么呀？是可憎之母啊，是一切污秽的一个总称啊。淫妇的奥秘我们也应该知道，也应该参透，不能样样不懂不知。所以现在呢，这里的这一个奥秘是什么呢？是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可以这么说，是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为什么叫做奥秘？奥秘的意思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揭开，没有完全揭开。二十五节我们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可见的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这个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奥秘和外邦人有关系，而且和外邦人数天满都有关系，这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哦，你这么讲是以色列家得救的奥秘，与我有什么关系啊？与教会的大使命有关系，可以说这一段非常要紧。所以今天你我们活在地上没有别的，就是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什么意思？就是要使外邦人数天满。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保罗怎么讲，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奥秘，这意思说都应该知道，括弧里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不知道还以为聪明，是吧？所以一个知道奥秘的人，他倒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啊，我遇着我不够，那主就不断的把恩典给我们啊。这括弧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聪明根本不知道还以为聪明。所以保罗不愿意我们做这样的人，所以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两个不，那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是吧？两个否定就是肯定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个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五节下面说，请大家一起念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就到此。所以这个奥秘很清楚，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个奥秘也包括了教会的大使命，和以色列将全家得救这个奥秘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对这个啊以为没有关系，是吧？以色列他说就是以色列有几分是硬心的，几分的意思就有一部分，在英文就是一部分的意思，一部分还刚硬啊，直到现在还刚硬。所以下面有个等，所以神在等，我们也在等。这个等你可别消极的等啊，问以色列有几分刚硬，就到现在以色列还是刚硬啊，他们不承认弥赛亚，这个耶稣曾经道成肉身的这一个，四福音里所提到这个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都不承认的，不承认的，是的。所以呢要等，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等。极少数人是信耶稣的，已经当然就属于是教会，所以耶路撒冷也有教会，但是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要等。所以这为什么要等，这个等的意思就是等我们，我们要快快把福音传遍，使外邦人数填满。所以他说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那这意思也就是说，外邦人数如果不填满，以色列全家就不能得救。大家看见，这就是神计划的两个部分，就好比盖房子一样，他们盖房子一般有第一期工程，有第二期工程，是不是？如果你底楼还没有盖呢，你根基还没打好呢，你说我盖第二层第三层，你盖哪一层也，我关系到教会的使命，使外邦人数填满。什么叫做外邦人数填满？就在神那里，外邦人得救有一个数目字，这个数目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神那里有个数目。那你说怎么叫填满？那也就是把福音传遍普天下，传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耳朵里。那预定得救的就会得救了，因为有一个数目嘛。这个数目就是说明是预定得救的人数就会达到。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讲到预定得救的人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十八节，四十三章啊，十三章四十八节，大家听我读。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下面一句，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啊，当时啊，在这个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保罗提到引用了圣经的话以后，他在灵里看到，有一天真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虽然保罗走到哪里都是这个犹太人满心嫉妒，又是硬驳保罗，又是不接受保罗所传的救恩，但保罗这么样的这个乐观，是这么样的开朗，他相信外邦人听见就欢喜。就是你不要，外邦人要，而且有一天呢，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就是这个啊，就是告诉我们外邦人数要填满。那现在到底填满了没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要使得劲儿传，要拼命的传，要传。所以保罗说，我们不传福音有祸了。这个是保罗的时代，现在是末了的时代了，主都快来了。所以现在各个教会啊团体啊都是这样的一个呼声，我们从心里要知道我们有这个责任。还有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这是耶稣橄榄山的预言里面，耶稣在橄榄山上的就是最后耶稣要离开世界最后的一篇预言，就是叫做橄榄山预言，因为耶稣坐在橄榄山上。二十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十四节这个就是讲到耶稣要再来之前讲到几个预兆啊，有十大预兆，其中有一点怎么证明末期就来到，这就是第十节，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来到。然后末期来到，那就是外邦人数填满以后，就是教会被提。所以什么时候教会被提，我们也可以肯定，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圣经根本不要让我们去找日子去预算，你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什么时候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也就是什么时候外邦人数填满，我们传遍了，传到每一个地方，预定得救的人都得救了，那教会就被提了嘛。教会被提，接下来就是大灾难。以色列人 从咱们肉身来讲，这个不幸的以色列他们要经过雅各家经过惨难，这是肯定的，这个在耶利米书第三十章也讲到，所以以色列在大灾难当中才全家得救。以色列在怎么样全家得救，大家看一下撒迦利亚书十二章，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十节啊，我就念这一节就好了。于是以色列全家得救，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在平安的时候，平安的时候他还发财都来不及呢，是不是追求世界都来不及，他根本不要主。现在你看看以色列复国也不等于复兴，现在以色列是复国了，他们的国家是很强盛，但是你看神界的四围的人征战啊，给他们一直在苦难中啊。所以说什么时候以色列得救，第十节，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所扎的。下面就是悲哀哭泣，这是指着大灾难当中，大灾难当中，所以结果基督降临，所以以色列人才全家得救，蒙神救赎，罪孽赦免以后呢，进入这个千年国度，进入国度啊，成为神的子民，是吧？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多么要紧呐、啊！所以以色列全家得救啊，这个奥秘必定要成就，但是和外邦人数天满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的传福音，就等于耽误了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就是要明白主的心，知道我们教会的使命。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快的传，要体会主的心，要来传。所以对于教会来讲，现在就是如同保罗在零后六章二节所说的，现在就是悦纳的日子，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啊。所以现在就是教对于外邦来讲是恩门大开，但有一天外邦呢也像以色列一样刚硬，那结果呢，结果他们也不蒙恩了，救恩的门，恩门就要关了。当恩门关的时候，那你再想信主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是我们要传以色列全家怎么得救呢，下面保罗就引证了二十六节，我们看引证了经上的话，这段话就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有一位救赎主来到哪里，来到雅各家转离过犯的人当中。那这里是怎么翻译的呢，就是说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就是说以色列的得救不是外面，乃是里面真正痛悔，罪恶得赦免。刚才不是说吗，他们要忧伤痛悔啊，仰望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位耶稣，所以他们要得救啊。这就是神奥秘的成就，两个部分，外邦人数天满，以色列全家得救，外邦人数天满，教会一定被提，我们在地上使命完成，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主耶稣来接教会，绝不能接一个胳膊一个腿，是不是、啊、教会是不是一个整体。那现在好多应该得救的都没有得救，该听到福音的还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要传呐、啊，要投身于这一个大使命。底下二十八节，就是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这讲的选民，从一开头以色列就是反对福音，反对救恩，是仇敌啊，逼迫教会，连保罗原来也是这样，是吧？就是福音呢，为你们缘故他们是仇敌，但就是拣选来说，就是神拣选之恩，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神不是拣选亚伯拉罕吗？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所以你不要老拿这个眼光，他们就是仇敌，是的，他们逼迫教会，是教会的仇敌，是基督的仇敌。所以耶稣说，你为什么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就说明他们是仇敌啊。扫罗逼迫教会就是逼迫耶稣，但是不要忘记另一个方面，从拣选来看啊，他们为列祖的缘故，就是为神和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蒙爱的就是这一爱就爱到底了，蒙爱的所以神不丢弃。所以下面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不会做错事的啊、神选召了就选召了，神的恩典临到就临到了，恩赐就是一个礼物，他把这礼物给你的，他不能说我要回来，虽然犹太人不要以后终究还要得到，神还是给他们留着、啊、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原文实际就是指着犹太人讲，那 那我们今天可以借用，我们个人也是这样，许多被掳的，许多跌倒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曾经这么失败软弱跌倒，但是主没有丢弃啊，主没有丢弃，因为他永远计划里面，他拣选了就拣选了，他预定预知，他拣选了，所以他不后悔，他从来没有后悔。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到了蒙了连续。所以从30节到32节这几节圣经啊，我觉得更加宝贵，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犹太外邦都因信蒙连续，都蒙连续，没有一个可夸。什么叫连续？连续就是怜悯。什么叫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不配、不该得而神给你了，本来该受审判，本来该定罪，本来该灭亡，但神把这个恩典给我们，这就叫神的怜恤，神的怜悯。所以谁也没可夸，所以他们不顺服，所以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呢，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神赐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那就意思说，虽然是他们曾经不顺服，但有一天他们还会蒙怜恤。第一个蒙连续是你们蒙连续，是指的外邦人蒙连续。底下呢，他们也蒙连续，这不是吗？所以犹太外邦至终同蒙连续，就是他先后的次序。这先后的次序也就是神计划的步骤。我们现在要祷告，是不是？当然了，信主的犹太人在现在这个救恩的时代、教会的时代，他们就和加入教会，那不分犹太外邦。信主的犹太在这个阶段里，信主的犹太根本不分的。他所指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是指的大灾难当中，是指的教会被提以后的事情啊，将来要进入千年国度。神的计划难道一半吗？神不能废弃，神绝不能废弃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特别是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把这个恩典、这个福就带给了子孙。而且今天我们也不要忘记，你我因着信，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保罗是这么说的，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都是蒙连续。耶，这个蒙连续，保罗的福音这个书信里也是讲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是他丰盛的怜悯，他说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因此在丰盛的怜悯和他的大爱，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把我们从死里又救活过来。所以这个怜悯是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是极丰盛的恩典。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人，那就是说不是神圈在里面，乃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不顺服的，所以神就把这些都放在一起了。这一起的意思就是犹太外邦都包括在内，都是不顺服的，只不过因为犹太人不要，所以恩典临到外邦。有一天外邦人也是啊，绝大多数都是拒绝救恩，那你拒绝救恩，有一天恩门就关了，你的不顺服，结果呢犹太人反倒转过来到蒙恩了啊，所以这种循环呢，就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之中临到一切信的人。所以蒙连续的人是什么人？绝对不是那些顽梗不化的人。如果你一直顽梗不化，那你也得不到连续。这个连续就是神开恩。所以你看那个税吏的祷告怎么说？神呐、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叫做连续。这个连续的意思是根本不配的，我是个税吏，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娼妓。我是本不配的，但是你怜恤我，所以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人，叫我们没有一个人可夸。最后一小段啊，就是称颂神的智慧和知识。最后保罗真是没话讲，只有赞美称颂，也看到自己的渺小有限无有，也看到神的无限无穷和他的伟大，是不是？所以最后保罗就是因为神的计划是这么奇妙，这么安排，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使得犹太外邦在基督耶稣里都蒙恩，在基督耶稣里因着信都蒙连续。所以最后就是称颂赞美，称颂赞美。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这意思就是神的智慧和丰富深透啊，深的不可测呀，深在没那么再深了，是我不能及的，是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有限的头脑。所以像如果我们念念保罗这诗歌呀，我想呢，我们也不会骄傲了，觉得自己有什么呀，有什么呀？神的智慧和知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哪里会得到呢？啊，我意思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怎么能够认识呢？除非神把他的灵启示给我们，啊，让我们稍微能够知道一些他的智慧、他的知识。这些智慧知识，在哥罗西书明明说， 神一切智慧知识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借着基督耶稣表明出来，显明出来，也就是借着救恩彰显出神的智慧和神的知识，都看到了，处处看到神的智慧。所以创世以前，创世以来，他的计划，他的救恩的安排，这一切都是因为神智慧的安排。他的知识，他的知识就是他的认识，他的知识，是吧？所以我们何等有限。他的判断，下面讲到他的判断和踪迹两个方面都是难测难寻。他的判断就是说神的那一个啊，对什么呀？对事物的判断，也就是神的预知和预定。他对人类，也就是他的计划、他的安排、他的判断，何其难测呀！怎么能够测得了呢？所以诗篇，大家记住吧，诗篇36篇也讲到啊，神呐、啊，你的慈爱，他的神的慈爱是上及诸天啊，他的什么？他的信实是达到穹苍，他的判断啊，他的公义如同高山，他的判断好像深渊。什么意思？深不可测呀，难测，深的像深渊，无底，没有底一样，深不可测。所以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太肤浅，非常非常的不够，我们根本都不懂。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的踪迹就是神的道路，踪迹就是道路的意思啊。在诗篇，我给大家念一下诗篇第77篇19节讲到他的踪迹。什么是他的踪迹？就是他的道，他的路，他所走过的路，也是我们没法测度的啊，何其难寻啊。他说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是海里头怎么有方向，怎么有路，怎么走啊？就好像这样的，这么浩瀚的大海里面，这里有神的道，这里有神的道啊。你的路在大水中，大水也是深不可测，也是这样的汹涌澎湃，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脚踪呢？所以下面说你的脚踪无人知道，没人能知道。但是反过来，圣经也是这么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的，耳朵也没听过的，心里也没想的。所以我们要寻求，是他那个参透万事，我们是不懂，但起码我们要寻求，像保罗这样寻求。起码保罗他对神的计划、神的奥秘他能够知道，还能够写下来，还能够告诉我们，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明白他的道路，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何其难寻的意思也包括神的道路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像天怎样高过地，在以赛亚书55章，天怎样高过地，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也是高过我们的意念啊，他的道路就何其难测，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这个心是他的意念，这应该翻译成为意念，是这个 mind 的，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的意念呢？那这也可以用以赛亚书55章这句话，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嘛。所以我们如果有许多许多自己的意念，那你永远不能够知道主的意念。主要造就我们，用他的话来炼净我们啊，来装备我们，目的就让我们除掉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道路，让我们选择主的意念和主的道路。所以保罗说谁知道主的意念，那谁知道，那就我们只有好好吃透书卷，寻求主。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啊，不要说做他的谋士了，就说主就是我们的谋士，主的道。诗篇119篇说你的律法就是我的谋士，谋士就是主来替我们出主意，主来给我们参谋。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是测不透的丰盛，一切的财富丰盛都在他里面，谁给他呀？我们是从他而得，遍地都满了他的丰盛，是吧？教会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所以说谁先给他呢？就意思说我们根本谈不到给他，乃是我们从他而得。所以最后一句大家一起念吧，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我们实在都没方法理解，万有的本于他什么意思？天地万有包括人类一切的一切都是本源于他，都是他创造的，没有神哪里有我们，他说有就有，他命就立，是吧？怎么本于他呢？怎么叫本于他呢？他用他的命令来，用他的道来造就了我，来造了我们，来使我们能够活在地上， 那宇宙万物是神用他的话所建立的，所造成的。所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神啊，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而且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就是借着这个道所造的，万物本于他，万有都本于他，底下依靠他是什么意思？希伯来书大家就不要翻了，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就告诉我们了，他用啊前面是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底下一句就是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就今天宇宙万物都是凭着主的那个道所存留，所以依靠他，万有都依靠他的规律，依靠他的道而存留。太阳到时候就从哪里出来？从东边就出来了，到时候就回到西边去了，这就是他的，万有都是依靠他，我们更要依靠他。依靠什么？我看这三句话都是他的道，因为主就是道，本于他，是本于他的道，我们是从道而生的，依靠他，我们也是依靠他而存留。你离开主的道，你根本不会生存啊！宇宙万物，天上星辰、太阳、日头、月亮都是这样。所以彼得后书三章七节也有这么一句话，告诉现在这个世界仍然凭着那个命存留，这个命在英文还是这个道，就是指着这个道，仍然凭着这个命存留。彼得后书三章七节，最后呢，都归于他。归于他的意思，万有将来一天都恢复到原有的那一个新天新地了，乐园的世界都恢复了，借着什么？借着基督的救恩，借着他的道，将来万物更新，这不是都归于他吗？将来都恢复了原来的，我们跟主在一起。因为亚当降了犯罪，人离开了，被神离弃，离开了伊甸园，以后我们又都回到天上了，回到伊甸园了，所以万有都最后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所以一切都是神的，都是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荣耀归给他，我们要赞美他，像保罗这样称颂他，而且直到永远，阿门啊！让我们大家都从诚心所愿呢、啊，这样的阿门啊！万有都本于他，